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有点多啊。第一个是美国和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啊，双边关系恢复中。第二个是川普推出500万禁卡移民计划。第三个是政府效率部20名职员联合辞职抗议马斯克。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月25号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推出金卡移民计划，向美国政府投资500万美元就可以获得居留权并且加入美国国籍的方法。那么金卡计划最快2个星期之内会启动。那么川普说预计会出售100万张金卡。那么投资移民将会带来大量的税金，也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填补美国35万亿美元的债务缺口。那有记者就问，俄罗斯的寡头有没有资格获得金卡？川普说有可能。他说我认识一些俄罗斯的寡头，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这价值观有偏差啊。那么川普他自己是有钱人，他就为有钱人提供特权。那么形成对照的是什么？川普对那些所谓非法入境者无情打击。那么目前美国有一个 EB-5 移民计划，投资80万啊，创造10个工作岗位。那么去年是美国发放了12000份 EB-5 签证，那么中国占到了68%。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川普批评 EB-5 投资金额太低，计划太过荒谬啊，并且要用金卡来取代 EB-5。卢特尼克说，出售金卡的收入可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啊。那么，川普在1月20号上任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的遣返非法移民。1月27号到一天之内抓了1200人，美国同时用这个飞机遣返这个移民啊。那么把这个移民送到巴拿马拘留营，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2月24号，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总部大楼的屏幕上播放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视频显示川普在亲着马斯克的脚趾，那么视频还有字幕说向真正的国王致敬。那么这个视频在恶搞，基本上恶搞，而且他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好几个区域循环播放了5分钟啊，包括食堂等地啊。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发言人说，这个视频滥用了纳税人的资源啊。那么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马斯克政府效率部正在大规模大刀阔斧的裁减这个联邦雇员。那么2月20号，马斯克还要求这个联邦雇员每个星期写工作汇报。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8.3，环比跌了7个点，低于预期的102.5，创下4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指数72.9，下降了9.3个点。创10个月来的最低点。那么预期指数低于80，说明未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市场都不大好，甚至可能预示着经济衰退风险的增加。那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声明说，消费信心指数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通胀和贸易战的担忧。专家指出，由于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的70%，消费信心下降可能对美国经济整体有不利影响。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月25号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发表他第一次重要经济政策的演讲。贝森特说，美国经济总体增长，总体是增长，而且失业率比较低，但是美国经济的本质比经济指标要脆弱。那么政府要削减开支，减少监管，把经济重新私有化。我不知道他私有化啥意思，难道美国还有国企吗？ 贝森特说，过去12个月有 95% 的就业增长集中在公共和政府相关领域，那么这些领域的工资增长比较慢，生产效率低于私营部门。贝森特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的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私营部门。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到2024年的11月，私营的卫生保健领域的就业占到整体就业的 41%， 政府只占到 21%， 休闲和酒店占到 13%， 说明什么？说明贝森特在胡说。可见这个财政部长水平相当一般啊。第四，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月25号发布的文件显示，发布了一份新的文件，这篇文件的名字叫《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就是帮助那些自己的亲人在中国被中国政府抓了啊，怎么办啊？那么指南有中英日三个语种啊，他们做这个指南搞了一年时间。指南的引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出于政治动机的任意拘留外国人这种现象日益普遍啊。那么指南详细的介绍了中国的执法系统的不公正不透明。第一，中国的警察违反领事义务，不会向外国政府提供被拘押人的信息。第二，不允许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第三，涉及国家安全罪的人会被指定居所、指定居住监视啊，监视居住啊。那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国秘密的黑牢，而且最后还不会公开审判。第四，中国拘押程序冗长隐秘，当事人从失踪到判刑整个过程可能会耗时3年以上。第五，中国的司法系统缺乏正当程序，一旦受审100%会被定罪。指南建议家属在确认亲人被拘留之后，应当保持冷静，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积极联系领事服务，建立支持网络，寻求人权组织的协助，制定媒体策略。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公安部通报2024年被查破获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550起，抓获了一批嫌疑犯，找回了一批都是一批被拐的妇女儿童，其中被拐时间最长长达30年。550起是中国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一小部分啊。那么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和头条寻人项目组2021年2月25号发布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走失是误导，其实就是失踪啊。走失这是个误导的词，走失好像自己跑掉了，不是的，就是失踪，失踪是最准确的啊。白皮书说2020年中国失踪人口100万，平均每天有2739人失踪。2020年以前中国的失踪人口更多啊，2016年中国有394万人失踪，2017年有260万人失踪啊。那么丰县铁链女的事件让大家记忆犹新啊。那么就像铁链女一样的女性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中国警方肯定没有尽力去营救她们。第六，朝日新闻报道，东京地方法院2月25号判处中国男子权恒道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权恒道被指控把日本的氰化合物研究资料泄露了给了中国，违反了日本的不当竞争防止法。权恒道现年61岁，曾经担任日本产业技术总和研究所的AIST 的高级主任研究员。 AIST 是日本最大的公立研究机构，科研机构，他在材料化学人工智能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权亨道同时担任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是中国千人计划引进的特聘专家。法院指出，2018年权亨道把 AST 的氟化合物的秘密资料泄露给了中国的一家 化学品制造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社长就是他自己，他的太太啊，就用这种方式输送利益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移民署正在调查新北市板桥区裕正资产顾问公司啊。那么这家公司去年组织了三天两夜的旅行团，带台湾的民众到厦门办理居住证、银行卡、手机卡，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报道指出，裕正资产顾问公司是厦门的一家投资公司的台北办事处，去年开办中国办证旅行团。另外，联合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2月25号以发展组织罪判处黑帮太阳联盟的副组长李慧欣有期徒刑6年8个月。李慧欣在台湾为中国发展组织、中共发展组织付钱收买现役和退役军人，他要求军人穿上军服，拿着五星旗拍摄投降的视频，这非常可耻啊，你不觉得吗？台湾政府现在开始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案小案都开始查啊，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我们就讲，赖清德和蔡英文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蔡英文这些小案子基本上不大管啊，但是赖清德大案小案，苍蝇老虎一起打啊。第八，一平新闻网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2月25号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这是中国海警船今年第60次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表示，当天上午9点发现中国海警船从厦门出港，海巡署立刻部署巡防舰应对。下午2点，四艘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南方的限制性水域，海巡署巡防舰开展并航监控，用无线电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中国海警船两小时之后离开啊。第九，明报报道，香港警察毒品调查科2月23号在将军澳的一处住宅查获了520公斤可卡因，价值4.3亿港元，拘捕了2名无业青年。初步调查发现，这批可卡因是从南美洲运到香港，贩毒集团把毒品运到住宅储存并且批发。那么这2名无业青年看到贩毒集团在网上的招聘广告，每人收了10万块，负责管理和派送的毒品。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宪法法院2月25号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在这一次开庭持续了八个多小时，控辩双方围绕着尹锡悦发布戒严令是否合法展开辩论。国会方面认为尹锡悦发布戒严令违宪违法，而且他派兵进入国会试图逮捕议员，成为民主和国家发展必须罢免尹锡悦。尹锡悦的代理人表示，在野党干扰政府执政，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尹锡悦发表了70分钟的最后陈述，他2度向国民道歉。他说，戒严过程中带给国民混乱和不便，诚挚表示歉意。尹锡悦说，发布戒严令并不是以武力镇压民众，而是想借用戒严的形式告诉民众国家正在面临危机。尹锡悦提到，近年查获的朝鲜间谍案、中国用无人机拍摄重要机构以及芯片技术泄露到中国的案件，他说国会阻碍这些案件的调查，宪法法院接下来会闭门讨论，最终裁决需要8名法官中至少有6名法官支持才会得出结论。那么外界都预期宪法法院会在3月中旬 宣布最后的裁决结果。这是第十一。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2月25号到三大电信运营商调研，这个三大电，一个是中国电信，中国电信有家公司叫天翼云科技，第二个是联通，联通是数字智能公司，第三个是中移动，中移动的创新中心。然后李强，我也不知道他跑到那儿去干啥，三家公司走一圈，讲了一堆空话就走了。基本上现在这中国的领导差不多这路都是这路子，你不知道他想干嘛，抱歉啊，你不知道他想干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国和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双边关系恢复中。法广报道，乌克兰和美国将会在本周签署矿产协议，双方就矿产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一致，那么其中包括乌克兰的稀土矿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快在本月28号，也就是星期五，访问美国，他会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并且最终敲定，最后并且签署这个矿产协议。法广报道说，乌克兰和美国就协议文本达成了共识，美国会放弃此前要求从乌克兰矿产的资源开发中获得5000亿美元的潜在收入的权利。那乌克兰的官员说，协议可以让泽连斯基和川普坐下来讨论，把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持续下去，这也是乌克兰急于敲定协议的原因。不过呢，协议不包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官员说，这将是两位总统会晤时讨论的内容。2月25号，川普在白宫，记者就问他，乌克兰将会从矿产协议得到什么？川普回答说，3500亿美元。军武器、军事装备继续战斗的权利，乌克兰将会有足够的武器继续战斗，直到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川普还说，矿产协议将会包括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维和形式。华尔街日报指出，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是泽连斯基的个人胜利，他一直在推动和川普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是他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川普和普京的勾兑，自己被排除在外。另外，有关矿产协议，欧盟并没有袖手旁观。法新社报道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分管产业战略的执行副主席叫塞茹尔内，2月2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时候，就向乌克兰政府提交了一份矿产合作协议。欧盟没有透露矿产合作协议的内容。塞茹内尔表示，欧洲需要关键矿产，乌克兰可以提供欧洲需要的关键矿产当中，乌克兰可以提供21种，但是欧洲永远不会要求乌克兰达成任何不具有互惠性质的协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会2月25号通过了一份决议，这个决议指出，战争期间无法举行选举，泽连斯基是通过选举合法当选的总统，乌克兰民众和国会从来没有质疑泽连斯基的正当性。这个决议就是打脸，一个是普京，一个是川普。川普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显然他在胡说。那么美国就不断的拉着乌克兰签矿产协议，其实有点让人迷惑，为什么？美国到底想干嘛？大家还记得，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2月12号拿着一份非常辣的矿产协议跑到基辅，找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不肯签，因为协议没有安全保障。那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就和俄罗斯举行停火谈判，那么停火谈判把欧盟踢开，也把这个乌克兰关在门外。那么美俄双方好像勾搭上，热闹是很热闹， 但是好像双方的关系没有了下文啊，就谈完就完了，没有下文。那么接下来全是欧盟的戏，欧盟的戏啊。但是美国还是继续拉着乌克兰谈矿产协议啊。那么泽连斯基在上个星期天，他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想让乌克兰十代人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啊。”然后那边川普就开始骂大街啊，独裁者啊。小有成就的喜剧演员啊，甚至是乌克兰发动了这场战争等等，而且美国还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啊，那么现在协议就要达成了啊。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理解美国和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他们背后的动机呢？那么先说乌克兰这边啊。西方官员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从武器装备的情况看，乌克兰应该还能够保持同样的作战强度，维持到夏季啊，就从现在开始一直打半年，应该还可以打半年时间。但是从夏天开始，乌克兰将会面临弹药的短缺，而且还有一部分最先进的武器无法使用。那么欧盟方面的武器装备，因为它没有成系统的供应，所以短时间之内没办法填补美制武器的空缺啊，这应该就是乌克兰要继续争取美国援助的主要原因啊。那么为了让美国放弃乌克兰，普京最近特别提出来说，可以允许美国开发位于俄罗斯甚至是乌克兰的俄战区的矿产资源，意思就我这也有啊，你不用去找乌克兰啊。那么另外，欧盟我们刚才讲，欧盟也向乌克兰提出了矿产合作协议，但问题是，乌克兰的矿产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让美国把整个的战争和矿产，乌克兰的矿产联系在一起啊？那现在的情况，我们已知的情况是这样，美国有50种叫关键矿产目录啊，就是美国一定要拿到的啊，不能缺少的50种，乌克兰有其中20种啊，包括锂、石墨、钛、铀和稀土啊，稀土大家知道17种金属元素啊。那么从这个手机到国防各种啊，谁最需要？马斯克最需要稀土。为什么？他需要那种高强度的磁铁，高强度的磁铁就是从稀土里面来啊。马斯克是需要这个，但当然现在马斯克在改变他的电动机的模式啊，但是他仍然需要高强度的磁铁。高强度的磁铁就是背后就是稀土。那么行业分析师估计啊，乌克兰的矿产总值大概有15万亿美元啊，这么多钱啊。那么福布斯乌克兰的报道说，乌克兰拥有全球10%的锂矿储量，那么当然是欧洲最大啊，那么储量有50万吨啊。那么乌克兰还拥有90吨的锆。这个锆是用于制造喷气式发动机的啊。那乌克兰还是全球10大钛的储量国家啊，钛大家知道，钛金属啊。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它的矿产目前有40%被俄罗斯占领，就是它矿产的这个地方有一大部分处于在位于什么？位于顿巴斯地区啊。被俄罗斯占领，那么剩下60%乌克兰自己控制。那么这些矿产呢，有很多是没有开发的啊，要把这些矿产的价值、商业价值开发出来，那要投很多钱啊，投很多钱。而且你现在打着仗，你很难募资啊。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你把这个川普要求的5000亿美元和这个150,000亿的矿产，价值相比好像又不太多啊，好像又不太多啊。Axios 公布了乌克兰矿产协议的版本啊，我们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但是我们大概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他这样，俄罗斯乌克兰跟美国成立一个共同管理的重建，叫重建投资基金啊，这个投资基金是重建，用于乌克兰重建，目的是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啊。那么这个基金会全部用于投资乌克兰的项目，并且吸引投资，促进发展。那么其中就包括采矿、港口啊，就做这些投资。那么乌克兰和美国平等的管理这个基金啊，目的是要提升这个乌克兰的资源相关的经济价值，包括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还有是基础设施、港口，然后直到这个基金足够获得完全获得资金啊，那么乌克兰会把它的开采资源的矿产、石油、天然气，它的收入的 50% 放到这个重建基金里面。但重建基金的其实做来做去还是乌克兰的项目啊。那乌克兰政府对基金的贡献最高可以持续到5000亿美元。那么乌克兰政府还会向这个基金，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美国给1块钱，乌克兰给2块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作为回报，美国会拿回这个保卫乌克兰和重建相关的部分开支，就他在你这花的钱他得拿回去啊，这就是川普讲的，他拿回去啊，但他其实没讲清楚，其实呢全部都是重建乌克兰啊，而且呢美国要保证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啊，美国政府计划提供长期的财政承诺，支持乌克兰实现稳定和繁荣的经济发展。那么根据这项协议，那么美国会表达，这就是我们的安全保障了啊，美国将会表达希望乌克兰保持自由、主权和安全的意愿啊。不过呢，其实这个还是蛮模糊的啊，应该还有大量的细节要讨论，就是留给这个川普和泽连斯基会谈的时候谈啊。大体上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更多的细节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政府效率部21名职员联合辞职抗议马斯克啊。美联社独家报道说，政府效率部有21名职员联合辞职，那么这些辞职的这个职员说，他们拒绝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来破坏政府的公共服务。美联社拿到了这份这个辞职信，联合的辞职信，辞职信指出，我们宣誓为美国人民服务，在历届政府任期内恪守对宪法的誓言，然而我们显然无法再履行这些承诺了。辞职信指出，马斯克招聘的人很多是政治理论家，他们不具备完成当前任务的技能和经验。那么这21名职员之前在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担任高级职位，他们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加入了这个数码服务局 USDS 啊。那么辞职信说，他们加入政府是出于对公共服务的责任感。辞职信指出啊，本月早些时候，政府效率部办公室解雇了40名员工啊，对管理和维护技术足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这些技术精湛的公务员本来正在努力维护社会保障、退伍军人服务、报税、医疗保险、救灾、学生援助和其他公共服务，他们的离职危及数百万每天依赖这些服务的美国人，使得公共服务的关键系统和美国人的数据变得不安全。辞职信指出，我们不会利用专业技能来破坏政府核心系统，危害美国人的敏感数据，或者破坏关键性的公共服务，我们也不会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执行或者合法化政府效率部的行为啊。那么今年月初，本月初解雇的40人当中，就有一名工程师叫乔纳森·卡门斯啊，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他说，我认为马斯克居心不良，我认为他获得数据的目的 会对人美国人民造成伤害。美联社指出，工程师、数据科学家、设计师和产品经理的大规模辞职，对马斯克以技术为导向的联邦雇员清理计划是个挫折。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司法挑战试图阻止、停止或者是撤销政府效率部的解雇行为。那么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利维特在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不会放弃兑现他的承诺，要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并让辛勤工作的美国纳税人更加负责。马斯克在推特发帖说这则新闻是假新闻，又说这些辞职的员工是民主党的政治遗老，说他们如果不辞职早就被解雇了。美联社说，上个星期马斯克站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的舞台上吹嘘自己的功绩，把一把金光闪闪的这个电锯，而且是中国制造的电锯，举过头顶，这是这个米莱送的。马斯克在台上怒吼说，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电锯。那实际上呢，马斯克对付的都是美国的基层公务员。基层公务员工资也不高，然后这个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如果这些基层公务员是川普讲的沼泽的话，那美国选民就是他们要对付的沼泽的话，美国选民肯定被骗了。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个马斯克对230万联邦雇员发起的一场巡抚和筛选工程。马斯克2月20号在推特上发帖，他要求全体230万联邦雇员，他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汇报上个星期的工作内容，没有回复的会被视为自动辞职。那么这份邮件由这个人事管理办公室发出，另外有一份文件，同样的一份文件发出，要求联邦雇员在2月24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用五个要点概述上个星期完成的工作，并且抄送他们的部门直属经理。那么我分析马斯克搞这个做法目的就两个。第一个，筛选出哪些不服从的联邦雇员让他走路。第二个，通过这种无意义的行为对联邦雇员进行巡抚。但是这封邮件在美国的联邦机构引发了混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核心涉密部门马上给这个员工发信发通知，要求他们在收到上级通知之前不要回复这个邮件。不过呢，商务部、交通部、总务管理局、GSA 等部门指示员工，你要遵守马斯克的要求提交工作报告。美国卫生部、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等部门先后出现了矛盾的指令，员工一开始要求回复，后来又要求暂缓。那么直到2月24号下午，距离这个马斯克最后通牒的期限差几个小时，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OPM 向联邦机构的管理层紧急地发出了一封指导邮件。指导邮件说，各联邦机构自行决定如何评估联邦雇员对马斯克工作周报的回复情况。那么指导文件没有提到解雇的字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马斯克最后通牒失效。那么人事管理办公室发出指导邮件之前，先和各个联邦机构的人事负责人开了一个电话会议。那么人事管理办公室说，各个联邦机构自行决定如何看待员工回复工作周报的邮件的情况。那么据信，大部分的联邦机构向本机构的雇员发出了内部通知，不需要理会马斯克的这个工作周报的要求。这意味着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挫折。 那么2月24号在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改口的指导文件发出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为马斯克辩论辩解，川普说马斯克要求联邦雇员汇报工作这个想法相当妙啊。同时呢，川普又否认他的政府存在内部矛盾，他说这是友好的行为啊。联邦机构的负责人并不是要跟马斯克作对，只是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等部门需要在涉密信息上保持谨慎啊。那川普讲完话几个小时之后，马斯克就在推特上发帖说，由于总统酌情决定啊，联邦雇员又重新获得了一次机会啊。但是呢，如果你第二次仍然不回复的话，就会被解雇。但是马斯克没有说第二个邮件的截止日期啊，截止期限啊。那么目前没有任何联邦机构采纳了马斯克不回复邮件自动辞职的做法。截止2月24号晚上，至少有7个联邦机构发出明确指令，说这个恢复工作周报是一个选项啊，你可以选啊，你自己回复也行，不回复也行。那么之前配合马斯克的这个美国卫生部发邮件通知员工撤销强制性的命令，就是你可以回也可以不回，你可以不回，意思就可以不回。而且他补充了一句说，你要是回呢，那你就要假设你写的内容会被恶意的外国行为者阅读啊，而且会调整你的回复啊，意思就是你别回了啊你。那么民调机构对马斯克上任之后的行为在公众的支持率进行了调查，路透社和 Ipso 2月2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42% 的选民表示支持政府效率部削减联邦开支的工作，有 53% 的选民表示反对。在共和党的党员当中 82% 的人表示支持，就 9% 的民主党人表示支持。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在赌什么？赌这个共和党继续保持支持，支持他的这个行动啊。但是如果他慢慢的失去共和党的支持的话，那马斯克就要停下来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美国有右派共和党和左派民主党，这是两个不同的美国。台湾有国民党的台湾和民进党的台湾，这有两个不同的台湾。为什么？民主政治就是差异，民主政治的特点就是差异，差异怎么样去协调，差异协调就要共同的理念啊，要有共同的理念，就是国家要有共同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啊，人权啊，这都是共同的理念，但怎么实现哪一个部分更重要，那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啊，所以有差异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那有一些移民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对不同的差异的包容啊，做得最好啊，做得非常的好啊。多元文化啊，多元文化做得最好的是加拿大啊。澳大利亚也不错啊。观点：以前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现在是美国两党的博弈。棋盘是乌克兰，无辜牺牲的只有乌克兰人民。观点：以前虽然知道乌克兰是棋子，但是我真的以为是围棋对弈，今天才知道这是一盘飞行棋，有4个棋手。观点：如果 Trump 不打算保护乌克兰，那他也不会得到矿产，因为战争进行中的国家无法开采矿产。 我这里有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执着于矿产，理解吗？对政府来说，这不是他的事情，这不是政府的事情啊。政府是解决政府之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川普政府这么在意矿产啊？而且乌克兰虽然有这些矿产，当然很厉害，但是其实这些矿产全世界到处都有啊，不是乌克兰才有，乌克兰打着仗呢，对吗？这么多和平的地方，你比如稀土很多国家都有，澳大利亚有啊，这个加拿大也有，美国也有，美国自己也有稀土啊，都有稀土。西方国家不开采，原因是什么？污染啊。稀土开采，稀土从开采到冶炼是高度污染，所以稀土西方国家不愿意开采，原因是因为污染，不是因为没有矿，矿是有的啊，什么锂啊这些都有啊。其实就为什么要找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拖着他来签这个矿产协议，我有点不大理解，我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就是川普到底想要啥啊？观点，乌克兰战前一年的 GDP 才1000亿加，现在居然要给出5000亿美元的矿产，那是差不多乌克兰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赔款才占清朝一年 GDP 的 1.5%，这还能有比这个更惨的吗？这倒不是，这5000亿已经取消了啊。这个现在的情况，这个协议其实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Axios 虽然拿了一个它的版本，我看着还是有点不大像啊，不大像啊，有点像旧版本啊。不管怎么样，等不久，很快就会知道，因为星期六我估计就签了，到时候再看吧啊。观点，联合国是这样一个东西，小国和小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矛盾没了。小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小国没了啊。大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联合国没了啊。这有点意思啊。观点，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北朝鲜这四个国家居然玩到了一起，真是活见久了。是的。我就说川普政府让美国人民在联合国的政治舞台上蒙羞。观点，二战前波兰就是这样被瓜分的，历史总是在重复，因为人性永恒不变。不大一样啊。波兰瓜分是因为德国入侵波兰，德国入侵波兰，然后是苏联抄了波兰的后路，两个国家同时在打波兰，然后最后瓜分了他。那你说乌克兰现在会被瓜分吗？我看不到啊，这是可能性几乎是零啊。但是现在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标题讲两国关系在恢复当中，显然泽连斯基到美国访问啊，肯定是要修补双方的关系，而且他也是要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如果不改善关系是不可能做到这个结果。但为什么能做到，我也有点看不懂。川普之前把动作把话说得那么满，把事情做得那么狠，现在好像又在往回走。他为什么要往回走？之前为什么往前走？没看懂，我是没。虽然我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理由，他做那动作的理由，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往回走的理由又是啥呢？啊，观点，以前不懂为什么会不打不相识，现在懂了。以前不懂为啥会打架的，最后把拉架的给揍了，现在懂了，啥意思？没看懂，我没看懂你说啥。观点，从普世价值的观点，普京应该为侵略战争负责并列为国际战犯。是的， 要审判他啊，要审判普京啊，要把普京抓到国际刑事法庭去审判啊。观点连文明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掉了，真的是有一种生逢乱世的悲哀。未来国际局势一定会更混乱。现在不知道，现在有点乱，乱的不是局势的混乱，是这件事情到底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的看法很混乱。情绪对于为独立而战的、独立自由而战的乌克兰的援助，无论有偿无偿都是雪中送炭，但是雪中送炭的义举居然能够被穿大嘴，硬生生变成了趁火打劫，真是服了。观点，三年前联合国没有能够实现和平，避免战争，现在看联合国能实现和平吗？当年开打的是美国默许，美国没有默许，美国没有，这是不对的啊。而且联合国没有平息战争的能力啊。三年前联合国没有实现战争，没有实现和平，那不是联合国，联合国做不到，联合国做不到。联合国秘书长可以呼吁一下，但是没卵用啊。拜登承诺不干涉的软弱不作为所引起的，那不是他引起，那是普京引起的，不是拜登引起的。拜登显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什么错误的决定？就是他没有全力以赴的阻止俄罗斯，阻止普京啊。如果北约把整个的北约的力量压上阻止他的话，而且要冒一定的风险的话，普京不会出手的啊，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拜登不愿意冒任何风险，所以他就安全地站在旁边喊了两嗓子，结果没喊住啊，这件事情都发展到今天啊。所以我认为拜登这件事情是拜登最大的败笔啊。观点，感觉乌克兰今日战略困境始于04年的橙色革命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乌克兰要是倒向俄罗斯，乌克兰人民会更惨。为什么？生活就更惨了啊，生活更惨。乌克兰倒向西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第一个摆脱俄罗斯，第二个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正常的，这是符合人类的期望的。观点，当川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时，我就不得不回想美国上一次伟大是什么时候，那一定是率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川普也许能够让美国短期繁荣，但绝对不会伟大。观点，他们给小国一个方向，只有拥有核武器是成本最小的自我防卫，光脚不怕穿鞋的。是的，我认为乌克兰应该拥有核武器。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乌克兰一直没有拿出布达佩斯备忘录来要求美国兑现当年的承诺？拿了呀，拿了呀，没用啊，你再拿有什么用？他要是不理你，你拿都没有用，所以其实没有意义啊，明白吗？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帮老大啊，要自己还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啊。观点，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看，只要有人的地方，什么龌龊的事情都能发生，关键是什么人获得了权利。观点，在当今社会，堕胎、控枪、政府规模、同性婚姻等议题都是左右之争，然而支持俄罗斯、嘲笑乌克兰，这已经超过了左右之分，这是跟侵略者站在一起。说得对，背离了人类基本的道德和正义。说得对，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普世价值的背弃。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谴责这种不义之举。说得对，说得好。 观点，矿产是借口，这样才能有理由继续支援，然后又能够对美国人有所交代，大概是这样吧。你觉得美国人是傻瓜吗？我觉得美国人一点都不傻，这么多媒体在那写的，我觉得未必啊。没有，美国人根本是要支持乌克兰的呀，你支持乌克兰不需要绕那么远去做这件事情，对吗？你说呢？我不理解啊。观点，马斯克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东西？如果不辞职早就被解雇了，那么早就该被解雇，怎么轮到人家辞职呢？对，他完全没逻辑啊。马斯克不要跟他，不用跟他辩论吧。观点，马斯克此举让我想到中国体制内那种服从性训练，各种无意义的会议，各种无意义的活动，各种应付的形式主义啊。是的，观点，只要这些真正要做事的人不配合马斯克，马斯克还真没办法按着别人的头让他去干活。这些公务员，老实讲，美国的公务员真的有很多是基于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去当公务员的啊。因为美国公务员本来工资就不是特别高，然后呢很多年轻人去做这个工作，把他们讲成是沼泽官僚主义，我觉得是根本就是胡扯。官僚主义是什么？官僚主义是大官啊，都是大官，不是联邦雇员。联邦雇员是基层员工，基层公务员，基层老百姓，那都是啊。收拾这些老百姓真的不是什么本事啊。按照私营企业来要求公务员简直非常荒唐，这违反常识啊。观点，政府效率部的表面目的是合理的，毕竟大政府需要成本削减，但是多人吃财政饭就会变得像国企一样。问题在于执行人和程序正义，政府效率部的成立应该获得国会的背书，而运作过程应该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避免权力滥用和不公平的现象发生。显然是不具备，这网友说的非常对啊。观点，工作日志这种管理工具是属于商学院的范畴，全世界没有一家大学把政治系列为商学院，因为政治是一种有限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而这种分配的权利是通过公民授权，而不是商业那种企业家的独有。说的对，这是两码事。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懂的话，就做这个动作是非常愚蠢的。治国如烹小鲜啊，这是胡扯。治国跟烹小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比喻非常的不恰当啊。马斯克根本是爆炒，这个比喻不好，不好的比喻。提问，请问王老师，联邦雇员有没有雇佣合同？当然有啊，当然有雇佣合同。不回邮件就解雇，实际上是否违反法律？是的，是的，违反法律啊。实际上呢，联邦雇员的工会已经开始做这些，就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最后，联邦政府会不会被这些辞退的人联合诉讼？有可能。现在还没，之前的那些不知道，这次应该没有人被解雇，因为没有人理。我刚才报道说，已经没有人理他。就实际上，马斯克被打脸。被做了一个这么疯狂的事情，然后被大家打脸，一人打一巴。观点，马斯克，哎，啥情况？观点，在欧美脱钩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洲让步，改善中欧关系并促进中欧合作，是中国可能的出路？那是不可能的，我解释过了。前天习近平跟普京通话啊。习近平跟普京讲，我们关系好得不得了，是本地球关系最好的双边关系，理解吗？那中国跟普京关系这么好，习近平跟普京关系这么好，说明什么？说明他在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这件事情危害了什么？危害了欧盟的利益啊！欧盟要战争停下来，对吗？中国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战争，那说明什么？说明欧盟跟中国关系好不起来，因为双方有利益冲突啊，根本利益冲突啊，这是不可能。乌克兰战争一天不停，中国是就不可能跟欧洲欧盟勾兑，这是勾兑不来的啊。而且欧盟现在也很小心，很小心啊。情况：张家口出城高速口已经架设检查站，真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开两会了吧啊。情况：北京公积金中心取消无合同房屋租取款的选项，4月1号之后，租客无房租房合同备案，不可以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小红书上无论是房东还是租客都是一片哀嚎，有个回复被顶到第一，说应该公积金被政府亏空了，所以像医保一样严格限制使用。这些钱你都不确定在啊，都不确定还有啊？为什么？你想一下，前两年房地产那么火，公积金一直在都在备用啊，你说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还有吗？明线啊，还有个观点啊。再来一个吧，观点：要矿产，一方面是为了支持绿，他又赢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合同肯定有他家族私利在里头，那就是为了马斯克呗，马斯克的稀土呗。他稀土又不是，他稀土乌克兰的稀土没有开采啊，乌克兰有稀土矿，但是他没开采；澳大利亚有矿，有稀土矿在开采。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都在开采，还没有产出啊，还没有产出，所以不理解，老实讲我不理解啊，中间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不知道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陈东西，似乎世界上很少有政府瘦身机制啊，讲瘦身机制，政府瘦身呢，联邦机构本身，美国的联邦机构，你说它有多臃肿呢？老实讲也没多臃肿啊。那中间有没有冗余呢？肯定有冗余啊，每个政府机构都会有冗余。那是不是冗余不可接受呢？冗余并非不可接受，而且联邦机构的支出并不大啊，联邦政府它自己消耗的资源很少，并不多。联邦政府最大的开支全是福利开支，跟联邦机构本身关系不大。所以你就算你去裁，裁能裁多少人，能省下多少钱，省不了多少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是打政治牌啊，就让这些川粉们高兴一下啊，因为他一直在用这个来做政治文章，那把美国公务员作为一个靶子来对待，我觉得非常不公道。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